武松在街头夸官，没想到能遇上哥哥武直、武大郎。哟，哥俩这一见面，这个亲热呀，哥俩都哭了，把武大郎激动的嘴唇直颤。兄弟，哥哥就三天三夜也跟你唠不完呐，走吧，到家去吧，到家没事再唠。武松真想问问怎么回事，回头把县衙里的副班头给叫过来，他陪着武松夸官，告诉他算了，基本夸官也夸完了，你领着人先回县衙，在县太爷面前给我请个假，我见着我胞兄了，我先到家里去看看，然后再到县衙画卯。
那好嘞，
人家别人都走了，武松伸手把他哥哥这小票拎起来了。好嘛，武松这个要挑这票可有意思了，跟小孩那票差不多，武松就拿手拎着，另一只手架着哥哥，哥俩往前走，一直走出老远去了，这人们才逐渐的散去。拐弯抹角走到子时街，原来这阳谷县呢中等县治，县城里住着能有两三万人吧，小城墙还挺整齐的，街道是个井字形的，主要这趟大街是买卖铺户，背街都是老百姓的住宅。这条子时街小街不宽，但是挺肃静。武大郎把眼泪擦擦，兄弟到家了，就进这街口第三个门就是咱家。这一路上弟兄们说说唠唠的，武松才听明白为什么武大郎不在清河县住，搬到阳谷县来了呢。闹了半天哥哥成家了，你看这变化大不大，一年没见面，哥哥娶了媳妇了。武松真替哥哥高兴，老实说，就凭哥哥长得那模样，这个头，家庭这环境，想娶个媳妇势比登天，谁家的女孩能给他，耽误来耽误去，三十多岁四十来岁了还能娶着媳妇吗？听哥哥这一讲，武松自然替哥哥高兴了。嫂子家里姓潘，叫潘金莲，也是清河的人，半年前搬到阳谷县来的。什么原因搬家呢？就因为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，清河县的地痞流氓无赖嘎杂子刘立球二六屁天天上家里去找事儿去，武大郎呢天性的软弱，后来没办法了，惹不起呀、咱躲得起，那故此才到了阳谷县。正好有一所房子呢闲下来了，武大郎没钱，他媳妇潘金莲有点积蓄，就这么把这房子就拎下来了。现在两口人，武大郎呢天天上街上做小买卖卖炊饼，潘金莲看家可也不错。说话之间到了门前了，和武松一看还小楼呢，虽然小楼不高，两层啊，门户关着。武大郎赶紧紧走两步，叩打门环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大嫂大嫂开门呐、大嫂开门。这个本地人呢管媳妇叫大嫂，也可能宋朝那时候是这样的称呼，咱们要这么说这玩意儿有点别扭，往后啊咱就改成家里的。刚叫了几下的功夫，里边说话了，怎么今儿个这么早就回来了，你能卖几个炊饼啊，本来这日子就难维持，你晚回来一会儿不行，真是的。嘟嘟囔囔把门开放了，武大郎满面是笑，扬起脸来说，大嫂你看看谁来了，咱们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好兄弟武二来了。兄弟来来来，快见过，这就是你嫂子。武松把飘放下在门口站着，抬头一看就是一愣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 就凭哥哥这模样能娶这么漂亮这么年轻的一个媳妇。再看面前站着一个妇人，上中等的身材，身段苗条，五官端正，细皮嫩肉，弯弯的两道柳眉，一对水灵灵的杏核眼，鼻似春山，口似桃花，牙排碎玉。虽然穿着打扮很一般，但是穿到他身上就那么可体。潘金莲在门里站着，武大郎一说兄弟武松来了，一开始他不以为然，哼，心说就你那模样，你那兄弟也强不到哪儿去。可是荣等着搭眼这一看，哎呦，在面前站着这条大汉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是一表的人才。潘金莲也接触过不少的人，那男子在那面前像走马灯一样的看见没数，但是像武松这样的人物还没见过。尤其武松这一夸官，县太爷赏了他一套衣裳，头上是青缎的六棱抽口硬撞金，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，鬓茶素白绒球突突暗颤，周身上下一身轻，勒着狮子畔，大带沙腰，骑马叉，蹲裆滚裤，抓的虎的快靴，外面配着灰色英雄氅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呢。您不服这个不行，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你这人再好，配个麻袋片他也不好看。这人次点，要穿上好服装也能架得起来，何况武松是一表的人才。因此潘金莲傻了，不相信对面站的这条大汉是武大郎的亲兄弟，心还说呢，就即使是也是俩妈的，他不可能啊。俩人相对无言，谁也没说话。武大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家里的大嫂，你愣什么呢？我说话你没听见吗？这就是咱兄弟武二啊。哦啊，潘金莲如梦方醒，武松呢赶紧施礼，一躬到地，嫂嫂在上，小弟武二拜见嫂嫂。说话堆金山倒玉柱，要给嫂子磕头。潘金莲赶紧用手相搀，哎呀不敢呐，不敢，叔叔我这想万福了，往下一蹲还了礼。武大郎乐的，哎呀自家人何必多礼，快快到屋到屋。回身一看，呵，紫石街也出了不少人看热闹，站了那么一百来号。武大郎也冲四拜一抱拳，乡亲们改日到家吃茶呀，我们哥俩今天没想到遇上了，各位到屋里坐吧。谁那么没深沉，人家弟兄刚见面跑那凑热闹去，哎好，改日改日改日一定来祝贺。大伙这才散去。武大郎把门关上，兄弟上楼上楼，呵，还在二层楼的呢。潘金莲前面引路，武大郎把挑放下，在后头跟着。武松上了楼了，小楼不高，但是这楼还不错呢，楼板也比较整齐，干干净净的。紧对着楼梯一间房，这是潘金莲跟武大郎的卧室，往里一拐还有一间房，再往里去是厨房。但是不管哪间屋都收拾的干干净净，连草刺儿都没有，可见潘金莲这人很注意卫生。当然了，得把武松让到武大郎的卧室啊。潘金莲高高把帘儿打起，武松进了屋一看，后这屋挺宽敞，对着门 一张大二人木板床，被褥不怎么讲究，但是浆洗的整整齐齐，就剁的有棱有角。正中央一张八仙桌，转圈几把凳子。武松到了哥哥家，当然不能见外了，把外衣款掉，潘金莲接过来搭在衣服架上，让武松上座。那武松能干吗？赶紧回身让哥哥上座，让嫂子上座。武松打横头，潘金莲不干了，自己打横头，让武松挨着他哥哥坐下。要不说中国中华大国礼仪之邦，就那坐着那是有次序的，能瞎坐呀？嗯，当然了，到了现在也不讲究这些东西了，谁爱怎么坐怎么坐着，儿子坐着爹站着，那也成习惯了。在那年头行吗？哥哥坐哪儿，兄弟坐哪儿，那有固定的。闲言少叙，坐下之后，潘金莲赶紧给泡茶。你看那武大郎生活不怎么地，茶叶不错，武大郎一口不喝，潘金莲爱品茶，所以家有好茶叶，把那壶啊涮来又涮，擦个倍儿亮倍儿亮，沏上水，把碗也涮干净，给武松倒上茶。这武大郎就说：“哎，家里的兄弟来了，咱们好好祝贺一番。嗯，一会儿你下厨房给兄弟做几样得味的菜啊，我兄弟饭量大，多做点，我那还有点好酒，拿出来让咱兄弟喝。”潘金莲一听不乐意了，我说：“你这个人呢，真没头脑，叔叔刚来，我得陪着说话，你怎么叫我下厨房呢？你干脆下厨房得了。”“哎，行行行，我怕我做不好，既然这样，你陪着咱兄弟说话，我下厨房。”武松说：“大哥不必，我一点就不饿，您客气什么呢？多年不见，咱们好好唠着才好。”“可也是，那我们俩都陪着唠，谁做饭呢？”潘金莲说：“这么办，今儿个例外，咱找个帮忙的，隔壁的王大娘，可以让他给帮忙。”潘金莲这邻居是开茶馆的，此人姓王，叫王婆子，因为他爱给人保媒拉气儿，人们都管他叫王婆子。老头早死了，光身一个人。哎，这老婆手挺巧，煎炒烹炸，哎，什么都会做。顾此想起邻居来了。武大郎点头：“那我就去请一请，请王妈妈给帮忙。”到那一说呀，哎，王婆子挺好说话，外面人马上拿着钱到菜市买菜，切肉，买鸡蛋，买鹅，买鸡，买鱼，花了不少钱呢。武大郎就说：“王妈妈请到楼上跟我兄弟见见面。”哎，王婆子上了楼了，一听是打虎的英雄，哎呦，羡慕的不得了啊，客气了一番。武松给他满了一杯茶，王婆勉强喝了两口：“你们先唠茶，我到厨房去忙活着，一会儿咱们再接茬唠。”王婆子说完下厨房了。潘金莲就说：“我说你就在旁边守着，哎，你看你那嘴跟棉裤腰似的，光瞅着咱兄弟发愣，一句话也说不出去，给王妈妈打下手去。”“哎，对，我打下手去。”哎，武大郎真听话。武松有心拦，没法拦了，哥哥也出去了，屋里就剩叔嫂二人。合着潘金莲把话匣子打开了，那小嘴叭叭叭叭真能唠啊。武松见着嫂子还有点发拘，只好把头一低在这搭话：“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呗。”这潘金莲就问他了：“叔叔，哎，我早就听说 咱们县里出了个了不起的打虎英雄，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想的是咱家的人。头两天邻居约会我上街去开开眼，我一想算了，看不看打虎的英雄能怎么的，不当吃不当喝的，故此我就没去。没想到打虎的英雄到咱家里头来了，兄弟你知道你嫂子我多高兴。当然当然，兄弟听说怎么县太爷当堂参你做了三班都头，有这种事儿？哎呦呵，咱们老五家祖坟都冒青烟了，没想到你哥哥人软货囊，居然出来你这么个好兄弟，除了县太爷就得数你的了。县里的一文一武，文的是知县，武的就是都头，从今以后再没有人敢欺负咱了，谁也不敢小瞧咱了。武松笑笑没说话。兄弟你住哪儿了？现在尚未安排住处，听县太爷的意思准备在县衙给我找间闲房。哎呀，那又何必呢？如果你哥哥没在这儿，你住的县衙当然就没得可说。现在咱们家住的县城里头，哎，离县衙又不远，你何必到外边去住呢？这么办吧，你身边有什么东西没？我派人去求去，你就住在家里头。说话，武大郎上来了，拎着西壶给续水。你们唠什么呢？潘金莲把这事儿一说，武大一听，兄弟，哥哥在这儿能让你上外边住去吗？那不得被人笑掉大牙吗？搬回来了啊！我现在就给你收拾屋子。哥哥不必了，过几天再说。不不不，你一定得搬回来。我跟你没唠透呢，晚上我上你那屋去，咱哥俩好好唠扯唠扯。潘金莲也说，武大郎也留。武松一看这么热情，搬回来就搬回来吧。武松这才点头答应了。一会儿酒菜摆上，本来请这王婆子一块儿吃，王婆子还挺自觉，你想人家一家人唠了心里话，我算谁？哎，帮完忙就走呗，转身走了。潘金莲、武大郎觉着过意不去，每样菜给拨了一点又给送过去。王婆子当然挺高兴了。等夫妻回来陪着武松喝酒，武大郎这才问，兄弟，你自从打坏了南霸天一走就没影了，我为你蹲了半年监狱，我好像没死监狱里。我出来之后打听啊，你还没个信儿，我那心呢、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！你知道我磕了多少头，掉了多少眼泪呀、我求菩萨保护你平安无事。哎呀，菩萨真显灵了，兄弟果然平安无事，现在又露了这么大的脸，我太高兴了。明天我去请香敬佛，我好好的许个愿。哥哥不必了。哎，兄弟，这一年多你上哪儿去了？哎，别提了。武松把经过详细的讲了讲，最后说落到柴家庄，见着好朋友柴的官人，他一再挽留我在那儿一直住到现在，因为思念哥哥要回清河县，路过景阳岗这才打死老虎。可这事儿也巧了，不打死老虎，我到清河县他就扑空了。想找哥哥势比登天。是啊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哎，这唠扯吧。书说简短，武松到了县衙，派了两名土兵，拿着自己应用之物，搬到哥哥家里来了。潘金莲呢，是一上楼梯紧对着这间房，挨着就是武松这间房。本来呢这屋就够干净的，在武松取东西的时候，潘金莲、武大郎又精心的收拾收拾，就更干净了。武松把东西拿回之后 潘金莲亲手料理，一切得当。从今之后，武松就住在哥哥家中。第二天，天不亮，武松就起来了，那潘金莲也起来了，给武松烧水，漱口洗脸，给做了早饭。武松吃完了，跟兄嫂告辞，上衙门。初次上班呢，那必须得认真。你们说怎么那阵叫上班啊？啊，那阵上班房才是正经的上班。我们现在所说是借用古人的词儿。到那化了卯之后，知县开始分派事儿。那三班都头率领着壮快造三班，那事儿太多了，负责整个县里的治安，抓贼捕盗破案，什么事不得找他呀？好嘛，把武松忙的是蒙灯转向。但是武松有一样好，办什么事都认真。一碗水平端呢，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，跟手下的人是和睦相处，不摆官架子。你看这正人君子，他就这样一步俩脚印，没几天的功夫，人们提起武都头来，没有不挑大拇指的。在知县耳边就吹风，这个人才呀，您算选着了，太好了，这个人能耐大，还客气，办事还认真。知县大人满意的不住点头，我看这人就不错。嘿，多少年来我会相面呢，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也。哈哈哈哎呀，要干好了，将来我还得重重的提拔于他。这武松就成了知县老爷眼前最红的大红人了。可每次武松回家，潘金莲必给武松做好吃的。武松过意不去，观了想之后，先到绸缎庄给嫂子买了一批绸子。哎呀，那年头这玩意可值钱呢，普通的老百姓哪敢问津。潘金莲一看乐的就甭提了，他跟一般人的乐可截然不同。他往邪处想，心说哎呦，我这小叔子给我买匹绸子，这什么意思？莫不是他对我有点什么意思？哎呦，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。为了了解真相，潘金莲决心要大胆一试。